欢迎收听《解释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5号凌晨的3:32。然后我们现在很难得的报了一下时间，就知道这个时间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那我刚从曼谷回来，那我刚落地搭了 Uber 回家。有追踪 IG 的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讲简单一点，是我3月14号早上搭乘 BR62 这一个航班，那预计是11:30左右起飞，然后应该会在，其实我忘记应该是要几点落地了，应该是在下午4点左右要落地。那这个航班因为机械故障的关系，所以一直 delay， 然后从早上11点 delay 到晚上的10点，其实在9点半10点前后这样。那我在我的 Instagram 已经有一个精选的动态啊，就你点到我的 Instagram 里面有一块区域这样子，其实不用看也没什么关系。那你看的话，就大概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一集我会简单的讲一下，其实对我大概都会讲到，所以这一集我不知道会多久。那我甚至不太确定这一集会不会很严肃，因为我现在的心情状况并不是那么的好哦，那所以。大家看一下标题，很严肃我就会上，那应该是还好吧哦。那讲简单一点，我刚刚到家，那我搭了这个 Uber 回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诡异的感觉，因为你知道这个，通常你的家人搭飞机或者是任何人搭飞机，都应该会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会知道你在搭飞机，但我的状况是很有趣的是。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搭这班，就我身边不会有人知道，或者是说近一点，就其实不会有一个人在怎么讲，这样讲很怪，但是没有一个人在等你回家，或者是没有一个人在觉得说，哎，你怎么你在那边你还好吗？也不会有人为你担心，没有人为你担心的这种想法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想。哦，我知道一定会讲说，哦，大家都知道你一定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但坦白说，在去年在旧金山发生行李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从来都没有人问我说你还好吗？从来都不会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大家都说，哦，你有没有保险？大家都问说你节目有素材？大家都问说你 YouTube 有东西？你为什么不拍 YouTube？ 这样有流量？其实从来没有人问我说你还好吗？这几个字我大概300年没有听过了，好像大家都是。机器人还是什么的，你知道我很常讲这一句话，就跟大家讲说，大家真的要把我当一个正常人看待，或者是你要把身边人真的当做一个人看待，或者是你在留言的时候，你应该要当做你跟这个人是面对面等等，这都是我这一辈子的很多的教训，或者是就是怎么讲，我很切身可以感受到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对我，那当然一定有人觉得说你一定可以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或什么你英文很好什么的，这跟英文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跟英文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我今天如果被别人强暴，那你觉得会是因为我会讲话或不会讲话有差吗？不是，你今天受到了一些事情发生，它就是会一定会对你的心灵造成一点冲击。所以今天请问一下，我的心灵被打开，我在去年那些事情，因为真的有人 care 吗？大家都觉得好扯哦，好夸张哦，然后，去传，然后去按笑脸，去按什么，哇哦，这样子。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心里是有一个角落觉得说，哇，其实没有人在乎哎。那这一次我更确定是这件事情，我这是完全是在回程这一趟全部爆发开来，因为大家好像就是大家想到都是哦，流量，流量，流量，哦，你有新的节目可以做了。我就一直不知道这个感觉，我应该要怎么样感觉？就是我觉得怪怪，我觉得我听到"流量"这两个字，我觉得很怪。那我一直以来的回答方式都会是说：你觉得我想要遇到这种事情哦？你觉得我想要 delay 个10个小时、12个小时从曼谷回来哦？你以为我会想要就为了赚5000块的不便险，我5000块送你好不好？你早点送我回来好不好？我原本都要直接买另外一张票回来了，我根本就没有要管什么长荣航空要给我改签，或者是要不要这一班会多久回来。我原本要直接买票了， 但有人在乎吗？没有。你懂那感觉吗？没有人在乎你在那边干嘛。我在贵宾室看到很多人在打电话讲说，哦，那个钱不都坏了很多久。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跟家人抱怨，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处理一些什么不便险什么事情。当然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我都知道。不知道我这应该说。我坦白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我现在去处理不便险要干嘛？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那我有看到有些人就在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什么信用卡公司什么什么，说你现在打电话要干嘛？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 delay 多久，而且你今天改不改签那个都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想说你可以回去再处理，对不对？就你像盗刷并不是说你当被盗刷那一秒就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现在半年内都可以去做盗刷的申请。那就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我看人，这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大家？这我想说奇怪嘞，怎么会这样？但我后来想说，还是那样才是正常人啊！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下正常的感觉？然后，这种，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好抽离。我就说对，觉得这次我对在这个世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抽离。那好像也抽离久了，别人也会觉得你确实是一个抽离人，或是你确实有不同的角度的人，别人就真的不是把你当人了。我想说，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摒弃我自己的感觉非常非常久了，我已经不太去感受我的感觉了，但是我还是感受到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我非常非常确定，就是这种，你今天已经 delay 了，你今天已经在延迟了，别人只会跟你讲说5000块，哇，这个，你有没有保保险？你要保一个还是两个？这样，那我知道很多人利益都是两三，就是说啊，你有保，那应该就好一点。妈，他说：“你确定吗？你会要10个小时用5000块吗？还是你觉得至少可以赚得到？”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价交换，这就不是一个。就有人用“赚”这个字，我想说，怎么会用“赚”这个字？就是啊，不管，我们讲回来，反正在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我其实在曼谷待特别特别久，那我不会从那边开始讲。我这次去是一个巧合。那我回程是因为我去程的时候他建议我要买回程机票，那我就随便订了一张3月14号的。那因为我那时候看很多票，这一周从曼谷回来非常非常的满，就我都已经 last minute 了，所以就是已经都是当周了，我还是买不太到票。所以我原本想要礼拜一回来，不行，因为礼拜一我想到礼拜一回来，那我至少我还可以录个新闻啊或什么东西，就是回来录新闻，我很常礼拜一回来录新闻这样。发现也不行，没有票，那礼拜二也没有票，礼拜三也没有票，最后是礼拜四。所以那时候我在登机门买票的时候，对，因为我最后是在登机之前我才买票，我说我从台北飞往曼谷的时候我才买票，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先随便按一个好了。那我可能再飞去苏梅岛，或者是反正泰国很大嘛，就我虽然飞曼谷，但还是可以搭车去华兴啊，或者是巴达雅之类的地方。我想说没有关系，但最后也是因缘际会，最后我还是在曼谷待了六个晚上，那我就总算是熬过了六个在曼谷的晚上。我想大家也不会理解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用熬过。那觉得说出国不是应该很开心吗？我其实已经在出国，应该说我对于在国外已经就是新鲜感大概3天就会退去啊。这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是怎样啊，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就我这次去是因缘机会嘛，所以是有一个原因去的。那因为我3天都回不来，所以我就只能拉到6天，我只能拉6天或7天啊。当然其实不是第四天不能回来，这第四天我回来代价会很大，这样子可能买今天一张机票，我可能礼拜四就是今天的这张机票我是可以买3、5场。对我来讲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再多待几天试试看，这样子去一些不同的景点，就是或者是压低住宿的价格这样子。因为我现在对于价格还是偏敏感这样。啊，反正最后我就买了一张4号的。BR62 也就是我今天搭的这一班。那为什么会打62呢？其实62通常我是不会买的，我通常是会直接买那种就是 不是转机的，不是中庭的，就是他，这个长荣有很多很多班机都是台北、曼谷、欧洲、那像维也纳、像伦敦应该还有吧，忘记了 CTG 我不确定还有没有，反正欧洲很多航点以前都有这样，那最近我不太确定。通常我不会搭这个东西，这就跟我常讲的第五航程一样，你这有这种东西，你都很容易前面 delay， 后面就会造成 delay。那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我自己这一腿造成 delay， 所以很衰。对，这一趟 BR62 是从维也纳回来的，所以维也纳、曼谷、台北，在曼谷、台北这段 delay。我原本是要买下一班，那为什么会买这一班787而不是下一班777呢？以正常来说，正常的逻辑来讲，大部分人会选777。因为777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宽敞的，宽敞一点，但我个人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差，我个人不会觉得说差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之前很多人在说787非常窄卡脚什么，我想说我来量量看。因为最近养成一些坏习惯，就是我现在上机我会带那个雷射的测距仪加上湿度计以及温度计这样子。因为真的我是觉得很多人，包含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我这台飞机特别干，或者是这台飞机特别热。你说什么日航特别热？想说不要那么无聊，这感觉很无聊。我们就直接讲数字比较快。那我确实发现某几台飞机，或者是某一些航空公司，真的是特别热，特别湿，这也是真的是确定的。那再来是距离，就是说卡脚这个问题。那我就想说，请问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量所谓什么叫卡脚？因为每个人。我看那些说卡脚的人，他也不胖，他也没我高。我想说，我都180，我都不觉得不一定到卡脚。你在那边说卡脚是怎么样？到底是跟什么比？你是跟头等舱比还是什么？还是跟你家里你的床比？就 我就很好奇，所以会想说，其实讲感觉没有屁用，我们讲数字。所以我就带测距仪上飞机。那其实我带测距仪上飞机已经大概4-5趟了，但我都没有把数据公布。我都有量，我甚至在自己的手机里面画了一个图，就是，你现在座位的，你现在这些商务舱座位的这些距离这样子，这个你知道，就是量了最后也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就我节目现在也没有在讲航空相关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没有在聊航空什么吃什么东西什么的，因为我知道，说高端也不够高端，那说分析也不够分析，有点像有点非常类似流水账，而且。包含吃的东西，我觉得它很快都会更新。那菜单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更新一次。真的能够去分享到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不太多啊。然后很多人会觉得 B 节目是一个工具台，这个其实也都讲了。就是节目，我觉得这个毕竟都是那些老话了，就一定还是会有投报率考量的。就是有钱，就是你看大家在做付费的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有流量的考量，更何况我是一个没有，基本上是没有付费节目，大家随喜的节目，我更会有这个考量啊，因为我根本赚不到钱，所以这东西大家，就是也不是在请乐大家，而是原来这个大家不喜欢这样子，那。所以我后来都没有再跟你讲说什么哦，什么BR62 的一个 fly review 商务舱什么的，我都把这个篇幅说非常非常短，因为我知道没有人想听。那饭店我是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想听，就是饭店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可以做，但是对，那航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不会听，所以后来我就不做。但是这些数字其实我都有留下来。就是包含他吃什么东西，我在我自己的相簿、手机相簿里面都是一格一格，都是一本一本的。就是今年搭什么航班，他就会有什么相簿，这样就是变态成这样。你随时要什么答案是可以拉出来。但我这也是那时候为什么想做网志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资料可以直接抓出来，但我从来都没有去做。应该说，我从来都没有真的去，我归完档之后就放在那边，那我就浪费了很多资料。甚至我可能浪费我在机上的休息时间，或者是我必须要格外的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当然，这个就是自讨苦吃啊，就是就我做了，但是就也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成效也没有到很好，所以并不会有一个正相关让我继续想去做下去这些东西。 我在平均每三个月，我平均每三天就会想要把节目关掉一个念头。最近三个月大家都长这样，但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然后这一次的这个77跟787，就是因为别人说卡脚，那确实是小卡脚了哦。这个我个人是觉得他是真的是上过上堂，确实有一点点卡脚的。那这个是毋庸置疑，所以我想说，那就来做一下，因为我自己对787是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非常负评这样。那这次就遇到了一些问题。那首先就是我们来顺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我们原本应该是11点半要关门后退起飞嘛。那所以我们11点整开始登机，那都很顺利，就是你知道就什么人完人吐这样子。登机之后大概30分钟之后就准备要后退了。其实这蛮快的啊，就是其实准时后退。那我们后退之后就直接落到跑道去。就往跑道的方向这样奔过去，那很奇怪的是在跑道头突然停下来了。你知道我去年搭50-60趟飞机，但我每一次我都会往外面看，我甚至每一次都会拍照。那个感觉，就旁边的人一定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第一次搭飞机？大概是这么夸张，因为我看到什么特别的飞机，我会拿出来拍。有时候我看到海龟机会，我会一定会拍，即使那架飞机我可能拍了300次，我还是会拍，大概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会一直看着窗外，那我就觉得很怪，因为我们的飞机就停在跑道头。那起飞其实是有起飞顺序的，就是一定会起飞 number 1 2 3 4 5之类的。结果发现奇怪，我们应该是下一个要起飞，结果不知名的在跑道头等了一下。然后等一下我想说那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等来飞机要降。那我看一下 Fly Radar， 没有要降。反正我看我就觉得真的很怪，我怎么看觉得怎么怪。但是我们其实在那边我们就待了大概30分钟，我们就在那个位置待30分钟。那我当我发现说一定有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10分钟。那所以大概在10分钟这一段期间，我发现很多的飞机已经没有再照着起飞顺序去过。例如说我们讲说是 Number 2好了，但是 Number 1起飞的时候就变成3、4、5。所以就有很多这种飞机会直接从我们飞机这样旁边过去，那就很有趣。反正那个滑行道是平行的嘛，所以它可以就是从你旁边滑行道走过去。那我就觉得哇，完蛋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你会停在路边，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有问题在你后退之前就会处理，所以一定是后退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后退之后发生的事情不会是太小条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不会吧？这样那。事实证明就是那个不会吧，真的就会啦，就发生事情了。那最后大概在11点50几分的时候，机长就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所以要等15分钟去做处理。那这件事情其实他已经有广播，而且坦白说他广播的还算蛮勤快的。我一直说他大概平均每10分钟就会告知一下大家的状态。那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其他航空或者是其他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会不会频繁的广播，然后就觉得这样子都有告知情况，虽然我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已经把他东西录下来了，他的中文英文我都听不懂，这蛮难得的，有一个人中文的英文中文跟英文我都听不懂。那我不知道，那反正他就说因为有一些问题所以要等15分钟，那我在想说这15分钟可能是要先抓到问题在哪边，因为可能只是仪表或者是什么东西跳掉这样，那我就想说算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周其实有老 Tom 有一个787的问题，就是他的一些突然不受控然后飞机下坠的事情，但因为这是在起飞之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相关。但其实787在刚出厂的时候也出过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最近大家很喜欢787，或者是很多人喜欢787，但都忘记他刚开始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坎坷的开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哇，不会吧，就是想说我又撞到什么机王了吗？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我要搭松山羽田线的时候，我要搭的那一周其实也有松山羽田线的机王，也是787-10。总之我不知道为什么787-10特别，我觉得787不知道，好像这个完全没有数据，完全就是感觉哈，好像就最近常常出问题，就很奇怪，但是也没有上新闻，就常很厉害。好，那后来我们就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滑回了登机门附近。是登机门附近，不是登机门。那这个状况其实已经有点险峻了，因为不是说险峻了，那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机舱内的气，这客舱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已经越来越高了这样子。但我不知道几度，为什么不知道几度？我有带温度计，我不知道几度，因为我忘记拿下来了。我就把它放在那个行李架上面，所以它就滑回了 F2A 这个，这应该叫做停机坪吧？就是它算是一个远端的停机坪，就是你从登机门那边的话，你要搭巴士才能到这个位置，你没办法自己走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远端的停机坪。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飞机停在这边之后，好，那拉了刹车熄火，然后灯，然后好，这个安全带就可以解开。但在解开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就去拿了一下那个温度计，发现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啊，已经从摄氏的大概26一直往27、28，那甚至在大概是快要1点的时候，我们的客舱温度已经到了30度。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其实是你客舱是完全没有风进来的，因为你完全熄火，那你没有地接任何的气源，所以啊，你就是全部都是在，我就说那是在烤箱啦，那非常非常的可怕，真的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闷，有闷到有一个经济舱的乘客就直接走到 EL 还是 L1， 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左边最前面的那道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只有开那道门。所以就很多人很闷，很多人就想说奇怪到底怎么了这样，然后就开始有点骚动。那这件事情我这个觉得反正有问题就处理吧，这个问题你会滑回来，我就觉得大概就没救了。当我看到他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就觉得好的，今天大势已去。真的今天就是没有6个小时你是下不来，我想说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不便险，但是不便险一定会合乎规定这样子。那这时候机长还是有频繁的广播说这些空调问题啊，然后预计客舱温度会上升这样子，然后组员开始走这个水啊，甚至是走冰水，很好笑，没有看过就是走冰水的这样。我问你有没有冰水啊，因为真的很热。后来这个气源车就抵达了，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机场方，然后你就把它当冷气车好了，就冷气车，然后接到你飞机的某个部位就会有冷气灌进来，但这样理解比较好。那其实客舱温度就开始下降，但那时候其实大家已经没有很开心了，而且不要忘记那班是从维也纳回来的，所以有很多欧洲人。你觉得台湾跟欧洲哪些人比较刁？台湾人比较不刁哦。其实台湾人跟日本人奴性是非常非常重的，大家会觉得台湾人的台湾刁民很多，有，但我觉得对，真的，这12个小时看起来，我是觉得台湾刁民是非常非常少。他们会嘴，但是不会真的去怎么样。好，那这个气源车抵达之后，我们大概过了10分钟，我们就被扣回这个要上巴士，就全部人要下机。这个就大家就已经万念俱灰了，因为我都已经上机到跑到头，然后又回去，这样子来来回回，我其实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我们这样拖过去回来，并不是说，我们就是30分钟的事情，不是，是2个小时。所以这样来2个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了 terminal， 有一种天能的感觉，就是我已经飞出去啦，我怎么突然又回来啦？这样子，然后突然倒退路，然后觉得即时感重，然后就又回到那个长荣的 lounge， 像长荣的这个贵宾室这样子，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那长荣的贵宾室在曼谷，我感觉还算不错。那大家就走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完蛋了，我就完蛋了。那我就想说，那可能是要走改签或什么的，但后来查一下位置，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位置，而且也有一些乘客已经改签了，或者是可能是高卡，可能是什么的，已经被地勤通知说，哦，那你就是搭下一班，可能2022啊，或是 BR68 啊这样子走。那总之那天没什么位置可以改签，那长荣可能也是考量说目前飞机的状况不明，所以并没有派新的飞机或什么状况来处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太确定说到底是冷气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东西加冷气的问题，直到大概下午3点的时候贵宾室才广播，3点哦，大家记得我们是11点半的飞机哦，拿到3点广播，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在那边待着，已经这个我觉得歪七扭八，我只能这么说。那他们就说，我们 登机时间预计会改为9点，那我就想说9点是什么意思？9点第一个我想的是曼谷有没有宵禁，我想说哦，曼谷好像是没有宵禁的，因为毕竟还是有半夜起降的嘛，对吧？华航、长荣其实都有。他说那应该是没有宵禁，所以不会有什么哦，9点延一延就发现说哦，你要退关什么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是好还是坏，我也不确定。因为如果从某一个方面来讲，他可以一直开着贵宾室，让你在贵宾室里面睡，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嘛？他因为他我根本不用退你关啊，你就在机场睡啊，发睡也不用发睡袋。就很方便，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主场嘛，那是这个，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那就更惨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我们凌晨3点再开始起飞，也有可能，对不对？因为你都在这里面啊，所以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走退关。那这个退关，其实我们很久以前有讲过，你退关不能说我要退关，你要掰一些理由，你一定要掰一些理由，你不能真的讲我要退关。那我在这边就看到一个 demo， 就是大概在3点半的时候，有乘客就问说，可不可以退关？那地勤就说哦，因为这个航班没有取消而是延迟，所以是没有办法让你退关的，所以必须要在这边待到9点。那乘客其实就有点不爽，就说即使这边我还要再等6个小时吗？他说对。然后地勤就说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就3点半这样子，大家就很认命的等，其实真的大家都很认命的等。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改签或什么东西，那我自己是就找点事情做，一路就这样子等到9点。那我自己在9点多的时候想说，好像还是没什么太大的机会。那加上一些朋友的一些帮助，想说那我就可能要做好要带更晚的一个准备，但是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因为你也没办法出去。我的东西也都带在身上，所以。就是你想说哦，我要做准备，但是也不知道准备什么，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就是被关在这边。除非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方式就是你买一张票自己走，完全不管，就是完全把这张票放掉这样子，或者是你可以去跟地勤大吵一架，然后看你可以挣到什么东西。对，就是我不知道能够挣到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航班，你在可能晚上8点的时候。以后可能就只有你跟华航各有一班可以回台北的，剩下你大概都没有直飞可以回台北，大家都知道这个班表，所以你要吵下午就要吵了，但是下午大家也没有把握吵，所以其实下机就应该要吵了，从去年的那个 UA 大满贯的时候，就是在 SFO 那件事情，我就已经知道说其实。那时候我有下一个很悲伤的结论嘛，就是这就是在逼大家变成奥客，大家变奥客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真的公司就是贱，不是说长荣，是每一个公司都一样，大家都只能去服务那些疯子，服务那些爱客诉的人，所以不客诉的人呢，你就是会是最下等的人，你就静候安排，那或者是等飞机修好，会吵的人呢，早就已经去柜台。拍桌骂人或什么的，那因为他会吵，所以一定会有糖吃。会吵的人有糖吃，这个是真理，这个不是什么在嘲讽说人家会吵，而是大家都是这样。那做过服务业的人或正在做服务业的人跟我这样说，他说如果你这样感觉去吵，那你知道我自己个性我是根本不吵的人，我就根本不想跟你吵这种事情，因为这个 B 节目也做的是这样子。我应该说，其实 B 节目讲的那些东西。欸，真的都是我的想法，我能够不麻烦人家，我就不麻烦人家。所以今天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安排。今天他说9点，我就9点。他懂我意思吗？我不会去那边拍，甚至我就发生这么多事情了。你看看我哪一次真的去拍人家，真的去指着别人骂人家。我会写建议信没有错，但那个建议信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我才会写。有些小事我觉得就算了。所以。不知道，我就觉得，哎，世界就是这么的险恶，好像大家就是欺善怕恶这样子，全世界都欺善怕恶。那我们当然还是要选择做一个好人吗？这是我的蛮大的疑问。那后来在9点20分的时候就宣布登机，然后登机其实也是手忙脚乱，就是很有趣啊，就是9点20分宣布登机，15分钟大家都已经在 gate 那边了， 大家速度超级快的，全部人都在 gate 那边，那很快的就要准备，要准备要后退。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我非常非常好奇的是，真的修好了吗？啊，真的修好了吗？或者什么的，就是奇怪，你下午说九点，你现在真的九点多就修完了，就我的理解，这个九点是一个缓兵之计。就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你下午三点的时候说九点是先把那些人给拖着，这样子，就你说九点这样子，这个航班没有取消，所以你可以有很多安抚的做法，或者是可以把别人留在这个航班，不要大乱机场，或者是造成地形不便。我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猜测，哦，所以大家不要乱想。我觉得说好，那你都说九点了，那你真的九点没有修好，我想说那大概就要更晚了。但结果还真的在九点二十分的时候就让我们上机，那我就很狐疑，因为你知道已经被迫害过，你想说不会我在上机我会被拖下来吧？那是一讲说哦，我们的巴士又回来了，所以大家下机这样。因为那时候在机上的时候，那个像里面的温度就变成大家众所会在乎的一个事情。但很不幸的，我们在起飞之前的舱内温度都是高达28、29度。你有看过这么冷的飞机吗？我告诉你，大部分的这个飞机长荣的话，大概在22到23度，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凉。哦，那如果今天是日航，大概会在24度，大家就说好热，好热，好热。那你是没有搭过29或是30度的飞机，我们在一路从这样子，然后滚滚滚，然后起飞，全部都是30度。我们到正确的高度的时候，我们的温度都还有28度。真的，我们都已经到那个三万三吧，哦，33000的高度的时候，已经是在巡航了。一个巡航高度的时候，我们都还是非常非常热。那所以它到底有没有修好，我是真的不知道。但在降落前有降到26度，我想说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以为是我那个温度计坏掉了，但没有，很可惜是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修什么，还是用硬边硬撑啊？我真的不知道，就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那我带着温度计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修好，而且那真的很闷，很闷，很闷，真的很闷。你像看一个机舱那么小的一个范围，结果那么闷，那大家其实体感一定都不会太好。好，那总之这个最后，我个人是蛮佩服这些组员跟包含机师们的，其实他们蛮耐心的。哦，然后至少在商务舱组员这边，他们应对客人应对的蛮好的，就会定时走一圈，或者是我确认说，欸，你有没有问题？你这样子 OK 吗？现在状况 OK 吗？这样，然后有什么需要问题的，他们不会说你要按扣表，他们是一定一个一个来问。哦，这个还蛮重要。当然这是一个特别的情况，所以一个一个来问，但你不会觉得他们很不想服务你，或者是他们很急促，或者是他们心情不好，不会。他们甚至愿意跟客人开始聊天，就是聊说哎呀，我也好想回家之类的，这种很比较家常的聊天这样子。那有一个商务舱的客人就也比较鸡巴一点，但是那个组员就应对也蛮好的，就会蛮会安抚，蛮会就是借力使力，或者是说好，那我等一下帮你跟那个谁谁谁那提一下，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这种就是手腕很好，或者说手腕很好。那即使你当下你觉得你知道你在被安抚当中，那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蛮厉害的。那整体其实组员都完全，我觉得组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甚至我反而觉得这是一切，就是组员的分数是超级高，但是像地勤啊，跟地勤我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还是公司的考量，就是没有要真的转签所有人，然后或者是没有新的飞机过来或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因为像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新宇上面的话，大家就会去嘴说啊，你没有飞机，你没有什么的。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种东西的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对，因为哎，真的很难说。而且这究竟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坏冷气的，例如说一边的冷气，还是说一部分冷气导致它现在即使我们都降落了，我们还是没办法享受一个22、23度稍微舒适的冷气，最后到降落前都还是20可能26度上下这样子。 所以我从到尾都不知道实际状况是什么。那当然最后还是完成这次的这个飞行，历时的原本是9点就到机场，那我现在凌晨3-4点我才到家，然后录了这一集。我觉得超级，我个人觉得超级超级疲倦。那你听我声音就知道，然后我声音你听到一部分的那个这种喉音，很严重的喉音，就是我现在很沙哑，因为就还有一个声音搭飞机哦，搭飞机就喉咙真的很干，就很，然后加上我很累。但是我想说现在不录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录音，明天我怕又忘了差不多。那总之这一趟。我自己其实对于 delay 这件事情我没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这是日常，就 delay 半小时 ，delay 3小时，其实 delay 10小时，因为我明天没有事情，那我明天也没有上班，其实即使上班我也都不会有感觉，因为我就会直接跟上老板说我飞机 delay 了，我反而会觉得我有一个借口，就是怎么样子，或是我明天请假就好，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还蛮弹性的。所以真的有事情我们请假，真的有事情远端一天不会有问题。所以坦白说这件事情我有点压抑，是我完全感受不到我自己内心一点点的怒火。就我没有那种就是哦现在10个小时妈的他们在干嘛，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都在想说哦那他们组员要怎么调配啊，我还去问了一下人，你知道吗，就说我还问了别人说欸这样子组员要睡哪边，我想说这样子等一下会是同一组组员吗，这样子。那我就很好奇，想说那这样子怎么派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组员在会有超时问题嘛，那到底是谁要上或是谁来，还是说要换一组，那机师要怎么换，还是说就直接硬上，还是真的几人派遣这样子。我就想说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种，我现在在想说是不是我是不是也有点毛病，就是我已经感受不太到自己的情绪。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这脾气很差，但是我真的，我坦白说我不觉得我脾气很差、欸、我觉得我自己在想说我不觉得我脾气很差，但是会不会这才是我的问题，就自己不觉得自己脾气很差。就我真的想说哦我就发生了，我能怎么办，我就双腿一摊，就在贵宾室，我原本在贵宾室想趴着睡觉，那我贵宾室一直在下战棋、欸、我就开着电脑一直在下战棋，然后把我所有的机器，所有的电脑、手机什么都拿出来充电充一轮，因为我想说可能是要挑灯夜战。Worst case 的话，我可能要睡在贵宾室外面，那可能不会找到电，所以我先赶快把可以充电的东西全部都充电之类的。就是我大概也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大问题，加上长荣也不太可能真的让你睡在路边。那事实证明，除了泰国那边地形，应该代理地形还是什么地形，反正他们还是穿绿色的。以外其实台湾这边地形也是接的蛮好的，就我回来的时候夏季的时候就会一人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伴手礼，那个我根本不想拿，我不想拿不是因为生气，而是想说你给我的东西这个动作才恶心，不是，就是你干脆里面塞2叠钱算了，就是就知道我觉得这个动作才恶心，就是你为了平息这种送礼物，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恶心，但我知道这个对大家有用，所以我就一开始在看到那个东西的那一刹那，我想说，哎，又是我老毛病犯，就是我好像思维逻辑跟大家就是不一样，觉得我知道这个有用，但是我自己不会做，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我做节目，我做什么东西，做 Instagram po 东西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东西会中，但是我不会想这样做，这个东西会有流量，但我就不想做，所以搞的就是。我没有流量，或者是我流量没有我预期的高，那我就会觉得流量不好，我们就是一个负面循环。但是我打不赢，又不想加入他。那我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事情我都已经打不赢就加入了，但有些事情我就不想要加入嘛，我就用这种感觉，想说，哎，世界就长这个样子，那世界就长这么的，就是这么就是长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件事情。那他们这个地勤也有引导，也有甚至在我们真的出关，我们出了这个最后的海关，还不是可能要申报啊这一区的结束出去之后，他们还有问说，欸，如果你要搭接驳车的话，他们可以送往，好像送往中部吧，好像可以送到台中还是哪边，那往北的话可以送到 还是高雄，忘记。往北的话可以送到台北车站，那我就想一下，我要坐台北车站吗？后想算了，我还是叫 Uber 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已经叫了，因为半夜大家叫 Uber 是要提早叫的，所以我在行李转班的时候就叫了。那就后来想想，想说算了，就还是搭 Uber， 就是孤零零的回家这样子，因为就想说直达，想说直达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因为从这个台北站坐车回家其实也有一点钱。我想说那就都已经要坐车，那就直接直达比较快这样。所以不知道，就这样我真的感觉蛮少的，就没有什么，我反而感觉都是感觉在别人怎么样子看这件事情，包含说。这个大家在讲说不变现啊，然后在讲说这些流量啊什么的，所以我很常在盯流量，我很常在讲流量，但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 KPI， 那是一个成就指标。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个成就指标能够告诉我说这一集是大家觉得好还是不好，我一看到数字就是流量，但并不是代表我在追求流量。大家懂这个矛盾的点吗？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流量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要脱，你要身材好，你要长得好看，你要性善色，你要标题杀人，你要就是不管有些人觉得抖音化或什么的，我都谈过嘛，我都聊过，我也都想过，我甚至都已经差点要付诸实行了，最后我都没有做。就我还是过不去自己那一关。那当然这个关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挣扎，也是一个就是没有，坦白说没有人特别在乎你做不做短音，你今天做短音也不会怎么样，你今天把 Instagram 的这些漂亮的 room tour 上的字幕也不会有人觉得怎么样，反正久了大家就习惯了。所以坦白说呢，就是自己过不去而已。那这种要求到底是要做艺术家的要求，还是你只是在孤芳自赏？其实没有一个定论，就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你现在你的坚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你知道一个这种艺术家性格的，你要么就是孤老终生，要么就是死了之后才被别人理解说，哦，原来他当初这么坚持，或者是在画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每次都是这样子，好像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 repeat， 就是你可以预见这件事情，不是说可能就孤老终生也不会红，那就是我们先不要管红不红，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误解了，我已经开始严重误解我对于流量这两字的想法。这就是一个成绩，你今天写了一张考卷，你现在想想，现在国小生你写了一张考卷，你写完之后老师不告诉你几分，你会想说我写这张考卷，我写这张考卷干嘛，要许我。那今天这个分数出来，但是这个分数可能只是说有几个人看过你这张纸，这东西又准吗？那是不是要引诱别人去看你这张考卷？那是不是用很红的字，你说用一些很粗的笔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随便一个乱举例，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那今天即使你今天想说哦，我要 0.38 啊写起来，或者往油性 0.5 的写起来，我的字会很正楷，会很漂亮，有这些笔写起来真的特别漂亮，真的有在写字的人就懂我的意思，但没有人在乎，因为别人根本就不会被吸引去看这个东西。那你到底要去端正你的字，还是你应该去先不让别人看到你？当然，这做法，如果你是真的要追求钱，流量变成钱的话，当然是先去让别人看到你再说。但是如果你坚持追求东西的本质的话，你当然是好好练你的字。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我就是一直，实际上我一直都是偏执的练字，但是我有时候就会动心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浮夸一点，我是不是偶尔也要这样子一点，但其实我坦白我从来都没有走过去，我就是看一看觉得好酷，但我都是继续在磨我自己的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我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好像应该更流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做。那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些真的不懂，或者是真的没有在听节目的人，也会觉得我的 IG 有很多变化，或者是其实那个就是你只看到了我偶尔跨出去的那一步。我可能练字练的以前100%都在练字，那我现在90%在练字，有10%就是跨出我原本的样子出去， 其实我没有变太多，甚至我几乎没有变，我只是尝试看看这个流量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就有人会觉得说你变了，就会别人说我怎么样，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疲倦。因为我们都知道成功，我们都知道流量到底要往的什么方向讲，往什么方向做，一定会有人讲说啊，对，你做了不一定会有流量，但是你做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至少那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解答嘛。对，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人要看，但我坦白说，就我 10% 尝试的内容，那个流量比你想象的好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所以我不会跟大家讲说，我不会想要用一些成功的人的案例或者是成功流量的案例跟大家讲说，哦，我也可以那样，只是我选择不那样，那个其实就是酸葡萄。但我会，大家我们应该可以理解的是说，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方向，那个就是一个方向，不管是标题，不管是脸印在什么东西上面或什么的，这个我都不是酸，这个我都是一种观察，但是一定有人会觉得我在酸，所以就很可悲。可是我讲什么好像都在酸别人，然后就好像我说付钱这件事情，我说人家在赚钱这件事情，我只是想讲说我没有赚，但我并没有讲说人家怎么样，因为那是人家的生活，那是人家的交易，但是就是一直会被误解，你懂那种感觉吗？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是又回到那个无限的回圈，我到底要怎么样子做才能让我自己的心情能够好好的平复，继续做下去，或是甚至继续好好活下去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课题。但总之我现在在这么，你说其实这一集我根本就没有在讲什么 delay 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的想法，我就是 delay， 要不然能怎么办？我没办法控制机器坏或不坏，我也知道组员尽可能都想要让我们早点回家，我也知道长荣航空不会想要物料，就是说好，今天不让你们回家，我说好，今天这个温度，今天温度调高5度，怎么可能？所以你都知道大家都在尽力了，那当然他们有没有可以更好的地方？当然有，那就是事后我们再检讨。但当下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就我们当下就是这样子。你真的厉害，你就是搭其他家回去，但是你可能必须要在下午4-5点之前就要做出决定。那我们就没办法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等，不就这样？所以，那我们又不想到奥克，你知道奥一下可能会有东西吃，但你不选择不奥，请问这样的你是混蛋吗？请问这样子的你是不是就是在练字的人？是不是就是我刚刚在讲的，你就觉得哦，这样我对得起我自己，我觉得这样才对。但坦白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不能用理想或者过那个过一辈子，或者说你要认你想要这样做，当然是没有人在乎，没有人管你，你开心就好。但就是有些人可以那样子去过活，有些人可以靠克数过活，有些人可以靠，唉。不能说克数过活、啊、对不起，应该说靠克数去拿到一些东西，但是你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跨出你的标准，跨出你的道德，跨出你的一些价值观，你真的就不会获得那些东西，你知道吗？不觉得人生很可悲吗？是比谁比较不要脸吗？有时候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反正那这一集也就讲到这边吧。我觉得其实坦白说，这个 delay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那有可能是我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心情跟这个，就是我没有那个能量在去思考这件事情。坦白说，它就是个机械故障而已，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好，那就到这边，希望不会太，应该不会太严肃吧。就到这边，拜拜。